天父，我们感谢你，让诸多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我们可以愿意来到你的教会当中，我们来一起唱美好的诗歌，一起见证弟兄姐妹受洗归入你的名下，听见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求你祝福下面这半个小时的时间，愿你的话主啊真的是清楚的刻在我们心中，让我们的这里不认识你的人心可以被打开，让这里认识你的人可以更加认识你，知道主你是何等爱我们，何等疼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个很多人来教会呢，就一来因为学理工科的也好，年轻的教授也好，一看起初神创造天地，他说我信不来了。我认识一位国内的50岁，他50岁信主的一个国内的教授，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他40几岁的时候第一次打开圣经，第一句话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再把它合上了。他说这个话我信不来。那这一耽搁就耽搁了好几年，后来50岁那年神又带领他到教会里读到别的话。所以读到别的话呢，他却发现神好像就让他的心里的眼睛就打开了。我们今天要是从这句话开始讲，大概10点钟大家也别想回家这三句两句讲不完。我们今天只讲圣经上两个问题这是圣经上上帝问的两个问题两个问题。这个大家都听过伊甸园的故事，对不对？刚才是圣经上开篇的第一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那起初神创造天地之后呢，很快那除了神创造的每一天创造了什么，我们很快就看到了伊甸园的故事。那这伊甸园的故事呢，大家非常关心，那到底亚当夏娃他吃了什么果子那很多人说是吃苹果，很多人说就流成了喉结那禁果其实不是这个圣经上的原话，但是你要那么用也可以总之其实这个故事本身很多人都是旁听来的。和圣经里头，如果我让大家看这段话的话，好，请我们要不要一起念一下，一起念一下很短。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神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好，特别我先隐藏几个字，如果你圣经不熟悉的话，你就说到底神这时候会说什么。我们都是来问他到底吃什么果子，对不对？我们像不像猪八戒吃的那人参果，好不好吃？可是呢，当他们吃完这果子以后他们眼睛就明亮，他眼睛明亮之后看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发现自己赤身露体。那接下来就有这样的话说，天起了凉风，天起了凉风，然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你心里会说，哎呀，我连神都不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对我来说都很难。哎呀，一件事情你相不相信它都在那里，你不相信有电磁波，可是你拿起 iPhone 照样可以打电话你说好，我就没有电话，我不用手机，你不用手机，人家可以用手机你相不相信神要在那里行走，他都在那里行走那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通过相信呢，有可能可以认识他。那当然了，像我们这些在座都是聪明的人，我们可以想办法躲藏。我说我就闭上眼睛，不，我睁开眼睛，我说这世界上就是没有神。为什么没有神呢？因为我眼睛看不见，因为我耳朵听不见，我舌头也尝不到。我来教会可以吃到好吃的菜，可是我尝不到神到底是什么味道。那世界上很多东西，良心你看不见，你也听不到，爱呢你也尝不着你是情人节你可以买巧克力让你另一半尝一尝，很甜，可是大家都知道那个甜，巧克力的甜只是代表性的，象征性的，如果没有从心里流出来的爱，你再甜的巧克力你也不觉得甜，对不对你说这个爱和良心你怎么样用五官来去体会，你体会不到，那神难道就让你五官就体会得到吗？他也不让你这样体会到。可是不是说他五官体会不到我们就真的感受不到，因为这里刚才我们看见五位弟兄姐妹这样做见证，那他们没有眼睛直接看见好像神从天上降临，但他心里的眼睛被打开，他耳朵没有直接的听见神在天空中打雷的声音，可是他耳朵好像听见神的声音那刚才有弟兄散步他也可以听见你来教会第一次你就发现哟，圣经有可能会对人说话。那神问人有第一个问题，你们要猜一下这是什么问题。神第一个猜问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你说我知道在哪里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主场 是吧？啊，这个啊，德州最热的城市之一，不，全美国最热的城市。按照我知道在哪里，我知道在哪里。而且我刚刚找到工作，我刚刚正在读书。可是我想，在当神在这里问亚当夏娃，特别他们刚吃过禁果以后，他是在问他：你知不知道你现在你的心在哪里？你的生命在哪里？我们人如果吃饱了喝足了就能满足，这世上就太平多了。啊，你有没有见过？你当然了，你吃不好穿不暖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只要哪天我吃饱了饭就好了。那我们听过很多人这个六七十年代啊，在吃不着红烧肉的时候，他觉得他的梦想吃着肉就够了。那可是等到他到了八九十年代吃着肉以后，他一定有下一个，对不对？可是神在这里问的是你在哪里？我们有很多事情可以让我们去想。啊，你在哪里？我相信在座的，如果你是学生的话，你当初读学位多半你是有一个蓝图，你不会是说，哎，我到时候找个工作就可以了。啊，你对这个什么叫做学士学位啊、硕士学位啊、博士学位非常感兴趣，来想啊，到底是博士大呀，还是教授大呀？啊，对不对？我们小的时候要是听见有一个博士，那简直觉得，哎呀，真是仰视。然后来到圣安东尼奥，一发现你随便扔块石头，特别到华人教会，那搞不好就砸走两三个博士，哈、啊。那可是，哎，你逐渐的发现，哎，以前哈，我非常感兴趣，到底我读 PhD 我要得什么地，对不对？啊，可是我发现大概很少有人，特别是当他做完论文以后，很少有人认为他是拿到了 Doctor of Philosophy， 很少有人觉得他是拿到了哲学博士，对不对？在座有没有几个拿到哲学博士觉得，哎呀，我真是通了？你知道你拿到一个硕士叫做 Master of Science， 就是你已经掌管了科学了，有几个人好意思这样讲，对不对？啊，你开始发现，你本来读学位哈，你有一个蓝图，你慢慢没有了，你都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哎，算了，人家觉得找着工作就不错了，我找着一份工作就可以了。哎呀，还想那么许多，是吧？这个你已经开始忘记了。可是哪天别人要问一下你，哎呀，你真的读书就是找一个随便找一份工作，好像这个人家能给你一份工作，你就很感激吗？你觉得不是那样。但是你想想，哎呀，人家都那样，那我也就这样。那你有可能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还有些选择，那你就开始要挑哪个钱多哪个钱少。哎，你有没有发现你对金钱哈，这个你开始有不同的理解。啊，你可能等你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你实在是个不是那么在乎金钱，钱够用就可以了。啊，你觉得这个我真的是这种不受金钱束缚的，我知道自己在哪里，我知道我将来所要做的是为人类的这个世界和平所做贡献。我们呢，我实在是碰到不少的学生，他说他本来的梦想就是世界和平啊。那我不知道这个在座的学生是什么样的梦想，或者这里哪怕是教授曾经是学生啊，你想到的这个梦想是什么？哎，你多半不是说，哎，到时候我赚多钱就够了。你知道赚钱，钱没有止境啊！有的弟兄姐妹可能听过，我九十年代的大学生啊，那个时候一个月300人民币，对我来说就非常的多了啊！我爸爸妈妈是省吃俭用，让我一个月300人民币，在93年上大学的时候相当好了。然后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就已经是1300美元了，那时候还是1:8呀，那已经很多了。然后我想到当时我这个大学快毕业的时候。那我们同学在啊，同学就说你7月份生日，你生日的时候我送你苹果牌笔记本，哇！我一想太激动了，我那时候连笔那个 laptop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说他送我苹果牌笔记本，我简直是兴奋得不得了。他说这怎么可能呢？然后他到了我生日的时候，他真的拿来了一个大大的苹果、一副扑克牌和一本笔记本。可是今天你在座的大家，你想想看。对，苹果牌笔记本是，可是你今天在座的大家，我们回去再慢慢想啊。今天的目的不是讲这样话，但是实在是很有意思，因为你今天用一台苹果牌笔记本有什么？你拿很多，我看很多啊、这个同学们、老师们，这个都拿这个 iPhone， 你这不就是拿一台苹果牌笔记本拿在手上，对不对？你今天已经不觉得啊，因为哈、啊，今天这个世界有个潮流带着你走，它的目的就是让你忘了你在哪里。还有，如果进入婚姻里的人，你本来进入婚姻的时候就是要海誓山盟，好，怎么也是啊，从这个热恋当中进入到婚姻，认为那是一个美丽的开始，而没想到我用这个看病做例子啊，婚姻里头大概就这样啊。第一年的时候，然后太太说：“哎呀，我生病了。”“哎呦，太太，你生病了。” 赶紧我去打电话，我这马上就去找医生，赶紧我陪你去看医生。那第二年了，第二年他说，哎呦太太你生病了，要不你打个电话约一下，我也就礼拜二礼拜四有空哈，挑那两天，那两天我可以陪你去。那你到了第三天啊，那到了第三年了啊，已经开始热恋过去了。你第三年就想啊、你又生病了，你要不你打个电话你自己去吧，啊，跟医生约一下。那你到了第四年干什么呢？第四年的你怎么又生病了啊？快把上次吃过的药再吃，差不多就可以了。你去医院要付 copay 的，你知道吧？啊，那到了第五年那不一样了，这老毛病了吧你？你扛一扛就过去了，差不多可以了。啊，到了第六年他就说，你这也叫病呐、啊我还偏头疼呢，就快去把衣服洗了，赶紧给我把衣服洗了饭做，你这个病算什么病？到第七年就七年之痒了，对吧？很多弟兄那笑得欢的大概多半体验过不同形式这样、你在婚姻里头你开始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了，而你本来有个蓝图，你说我知道在哪里，我就说当时下当下我他一定知道自己在哪里的，他一定觉得，而且当时照圣经所讲，实在伊甸园里甚是美好啊，神丰富的预备。那你到现在你说啊，这几样还有好多样了，今天限于时间，我想人生虽然是百态，但是事情就那些样，你本来是设计一个美好的蓝图，后来你开始不知道自己在哪里，你说哎呀算了吧，我想那么多干什么，生活嘛就是生下来活下去就行了，对不对？差不多就可以了。我呢别的也不用管，我呢差不多比别人快一点，比别人幸福一点就可以了。人主要是在一个比，对不对？我主要是跟人家比，我婚姻呢我大概人家是七年自养，我十四年再养呢已经不错啊。你听过一个这个，我想可能你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好朋友他到了森林里头啊，他看到了一个熊，然后呢那个两个好朋友是去这个 camping， 然后有个人就赶紧就换上了跑鞋，另外一个朋友说你还跑得过熊啊？他不用，我不用跑过熊，我跑过你就行啊，对对对，你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心态，对不对？你有没有想过，哎呀我本来其实很纠结，我心里很想有些答案，可是呢发现人家也找不到答案，是不是？人家找不到答案算了，差不多我比他强一点就可以了。可是你真的，当你如果接触到神的话，你当中接触到有一批人叫做基督徒，可你当中你接触到哎，圣经上好像有些话不一样，你开始想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别人作恶我做得来吗？我做不来。你老实说，你一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多恶的人啊？你有些东西你做得来了，但是你有的东西你觉得别人能去做行大恶我行不来，那别人真的往灭亡里走我也走不来，我实在想不出来这个比那些五十步笑百步有什么好到哪里去。可是这样的话你在人生中真的是有困境，因为你在哪里你真的不知道了。我当时我想我刚才讲过的当然不完全是我的经历，可是有些不同形式，所以我当看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有共鸣。可是我想那最了不起就是这样，那我们就享受此刻，对吧？享受此刻，保持一个快乐的心，这件事情你很难打败它，对吧？你要是问着一个不信主的人，你说啊你人生的意义啊，你说是圣经上说希望你啊知道自己在哪里，他说我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保持这一刻快乐的心啊，在历史的长河里头那太长了，如果我可能的话呢，我快乐的心，然后能够帮助别人我就帮助别人，非常高，实在是非常高啊。我们大学的时代有一首非常流行的诗啊，他说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城市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那个时代风靡了整个啊，我相信中国很多大学生，我当年是能背的，现在为了这个跟大家分享一下得要读。可是如果你能够祝福别的人，对不对？带给别人快乐，然后你自己淡泊的心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个很高，对不对？真的是很高。我想人生的境界这样也确实是很高，不过这不是什么新鲜话，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这个有一点点文言文的味道，我想大家都能看得懂。当所罗门王讲的时候，他说他知道世人最强就强到这里了，如果他不认识这永生的神的话，他最强就强到他可以一生自己喜乐， 他不只是这样，他可以行善。中国话说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很像这句话，对不对啊？如果我们人达到这样的状态很不容易啊，你能达到这样的状态很不容易，可是很不幸的是这样，神没有这样的造人。你哪怕达到了这样的状态，你也不知道你在哪里。因为就在这一句的前一句，圣经上还有一句话，他讲到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可是他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他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而人是习惯于看短暂的事情，对不对？人生不满不满百，常怀千岁忧，那都是一些少数人。人好像看起来是只管今生的事情，可是呢，圣经上讲，他说他将永生放在世人的心里。永恒的呼唤，你会发现你真的会来教会多少有点啊，你本来可能觉得哎呀永生我不太需要，可是呢好像人家讲了，你里头就有点觉得或许有这个可能。可是不幸的是，我们人啊常常是要等到天起了凉风才会想起这个问题，说我们在哪里。我们人如果真的是只有这一辈子的话，应该是一种活法。如果人有可能有永生的话，就是另外一种活法。人最不幸的，讲到来最不幸的，不知道自己在哪里，身为一只脚踩在今生，一只脚踩在永恒里。你说不会不会，我就是为今生活。不不不，你知道你很多时候，我开始讲到爱情的故事，大家都笑。那爱情到后，许多爱情到后来变成了曾经拥有。如果只有一辈子没有什么，你为什么会觉得痛苦？因为你本来就觉得那应该是天长地久，这个不需要人教你的。你哪怕说了再多的无神论的教育，你当你的爱情，当你的美好的感情成为了曾经拥有，你就说不对，我心里本来是盼望天长地久。为什么？因为神把永生放在世人心里。可是答案不是在这句话里面，答案是在今天我们看见的众弟兄姐妹受洗，答案在明天的复活节。你知道美国所过的节日都跟一个人有关系，圣诞节跟他有关系，复活节跟他有关系。圣诞节、复活节都是在纪念这个人叫耶稣。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百分之百是人，他百分之百是神。实在如果我们今天讲他的事情，几天几夜年年岁岁讲不完。在教会里本来也是这样，你发现基督徒每个礼拜天来干什么？因为他都在讲关于耶稣的事情。可是我们今天在讲第二个问题哈，大家稍微有点耐心，还行吧哈，大家还待得住哈。那他第二个问题，这个就是耶稣问的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耶稣问的一个第二个问题。那这一段呢，我们再一起念一下，就这么一段。再次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你们来看啊，在我们讲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提一下，他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他讲，他说：看哪，神的羔羊，看哪，神的羔羊啊。我换一个角度，大概我们今天如果你来教会多一点，你会觉得哎，羔羊是一件好的东西。可你回去想，有哪个城市的吉祥物，有哪个球队的吉祥物是用羔羊啊？你知不知道马刺队用什么做吉祥物？不是马刺啊，啊，是那个狼 coyote 啊，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可是呢，你大概你稍微了解一下，你对那个球队，他要不然就是熊，对吧？要不然就是老虎队，对吧？要不然就是狮子队，再小不了就是小牛队，对不对？对，达拉斯小牛，对吧？你再不济，你要用羊，你也是用公羊。好，这个橄榄球有个队叫这个圣路易斯公羊队，你从来找不到。啊，我已经好多年开始留意，我看看哪个地方他喜欢用羔羊做吉祥物的，还真的没有。为什么？因为你如果养过羔羊，你哪怕看过那个羔羊的那个被剪毛的时候啊，被杀的时候，他那个顺服的样子，他会流眼泪的样子，你说不行不行，我就是软弱，我也不能用这么软弱的来代替我。可是这是我们神，我们耶稣来到地上他的代表物。什么可以代表？甚至到了永远里头，他叫做神的羔羊坐在永远的宝座上。 啊，今天坐在天上的，我们基督徒向之祷告的是坐在宝座上神的羔羊，一个代表着完全的顺服。实在你如果去看的话，羔羊那个小羊羔，特别当它被剪毛的时候，你看见它流泪，你觉得实在是太顺服了。可耶稣来，他用这个做代表，他用这个做代表，可是他对跟随他的人，对这些人，诶，他好像转过身来啊，问了一个他们很切身的问题，你们要什么？这应该是我们看见约翰福音里头耶稣问这些人，问这些跟随他的人第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而我们在这里的留学生们啊，访问学者们啊，在这里工作的们，你问过自己你到底要什么啊？你要过，那其实要说了还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些啊，钱不要多，够用就行，对吧？那个另一半不用是白马王子，反正他要跟我能够厮守一生，对吧？白头到老就行。学位嘛不用高，毕业就行了，对不对？工作不要太好，反正稳定，还能办绿卡最好。哈哈，你差不多就行了。你说现在我已经降低了，你刚才都讲了，我现在降低我的标准。这些呢啊，迟早在座的诸位大部分都要得着啊，不容易得着，你确实是需要花一些年日啊，一些努力。可是呢，当你得着，你马上就觉得这理所当然嘛，我本来就有这么聪明，对不对？还挺努力。而且你等到你本来很想得着以后，你心里不但觉得理所当然，而且我确定你不会因此一直满足下去。当你走上这个最后毕业典礼，拿到那博士学位的时候，大概还会兴奋几天，不会兴奋很久。我到今天还没有看见过兴奋超过一年的博士生，我大概就是一天是吧？好，以后就讲一天。你知道这两个门徒怎么回答？哎，你们要什么哈？你们回去想一想，真是想一想，神的话，好，你要存在心里，有，说不定哪天啊，你就更加的丰富的被解开了。你们要什么？去想一想。你没有想到这两个门徒怎么样的回答？这两个门徒说，拉比哈，拉比就是当时的犹太人呢，先生、老师的意思，教授的意思，好，或者老师的意思，比较确定的是老师，有点像中国古代的师傅的意思。他回答很奇妙，他好像是一个问话，但这不是问话。他说在哪里住，他说你在哪里住我就跟到哪里去住，这是他们要什么。啊，你们听过这个灰姑娘的故事？我听过一个一个美丽的女子被王子请去参加一个大舞会，他带她到了一个富丽堂皇的王宫，他就说你看这一切好不好，你今天晚上随便要一样，这一样一定是属于你的啊，那里头有无数的财宝啊，富丽堂皇的宫殿，他说哪怕你要这个宫殿也给了你，可是你知道他要什么？对，要王子，因为他知道得着王子就得着了一切。今天啊，你信耶稣得永生是有诀窍的，因为你真的是信耶稣以至于得着耶稣。圣经上的话，因为得着他了就得着了一切，得着他了就得着了生命。今天在座的受洗的五位弟兄姐妹，我也用这样的话勉励你们，你今天是开头啊，绝对不是毕业典礼，今天是刚刚开头，基督学校刚刚开头。为什么？因为你刚刚进了这个窄门，你要走这个窄路，你才会体会到什么叫得着他就得着了一切，得着他就得着了那丰盛的生命。怎么样得着他？你如果真的是差不多，你跟着这样的地图来，你觉得实在是我也有点想得着，那你怎么样得着他呢？如果你是有财宝在深山或大海里，人有办法，有探险队，有寻宝队，可你怎么样可以寻得着眼睛看不见的耶稣呢？你怎么样可以寻着呢？人本来凭着自己内心对永恒的认识是有可能的，可是人很不幸，被刚才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做见证提到，人有罪，人因为罪自己的心灵被玷污，再也找不着神了，再也找不着神了。而且不但找不着，有的时候往往认为自己发明出来的无神论洋洋自得，我眼睛看不见，他就是没有神。可是那不是因为没有神，那是因为我们的心被蒙蔽住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找这最好的财宝。当然你之所以能找，是因为他给你一条路找，他让你可以找着，这个有诀窍。如果那些他认为自己没有什么需要悔改，我也不需要宽恕的，我比下不足，但是我比上不足，但比下绰绰有余，对不对？啊，那我曾经有一天，我也像那个永刚弟兄讲的一样，说我傅凯斌不是什么好那么古圣先贤，但是比大多数人还是强不少的。 我还是照着我的良心行事的。可是如果我们真的是在那样的状态底下，我们找不着耶稣啊，我们其实心里已经有一杆秤，我们啊以前称之为良心，我想更可以说的是里面有一个更高的永恒的道德的律。我们的良心可以随着我们所经历的环境越来越来的往下低，可是我们里头有一个多少有点认识，觉得我好像有些东西应该遵守，只不过随着世事的变化，我大概也不需要，我也不需要。可是什么时候你发现我真的有必要开始去啊找回那可能有个永恒的声音在我里面说话，什么时候我发现我虽然不是每天每时每刻都行得那么坏，可是有些我心里所做的，我心里所想的，口里所说的实在拦阻我，我实在是啊想要看看到底有什么可能可以得着让我心里真实的平安，可以满足那我心里好像那道德律一样。这个时候基督的信仰才真正的开始说话，这个时候当圣经上的话就会开启在你的心里。所以你当你再听到耶稣基督徒说认罪的时候，那你大概开始有可能有共鸣了，你开始有可能说他们能够认罪，他们或许比我好，或许比我差，可是他们可以认罪，或许我也可以，或许我也可以。那如果我们就是这一生的话，我们仅此一生的话，实在可能没有什么必要认这个罪，没有必要认这个罪。连在圣经上有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不在乎你做得好做得不好，我们只要快乐就好了，吃吃喝喝就好了。如果我们只活80岁的话，你稍微有一点点小脾气啊，有一点点脾气啊，也没有关系啊，没有什么太要担心的，只要你太太受得了就行了啊。如果呢你是大概有一点点嫉妒的心呢，我想也还好，只要表现得不太明显就可以了。可是如果有永远的话，如果这永恒的呼声在你心里有一点共鸣的话，这些可以变得非常的严重。你让那一点点一点点开始变化，10000年以后那就叫做地狱。当然地狱可以比这更糟，可是你想象你那样的任性的脾气，你那样的嫉妒的心，或者还有别样的罪在你里面，你让它慢慢的下去，而不只是活80岁，让它延续下去的话，那就是地狱。所以当圣奥古斯丁向上帝悔改的时候，他是这样悔改。他本来觉得自己是个义人，是自己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的人，可以真的是像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是他不会逾矩的，不会犯人世间的规矩。可是当他向上帝悔改的时候，他说永恒的上帝啊，我有什么错事没有做过呢？即便没有做过至少说过，即便没有说过至少想过。他为什么那么在乎他所想的？哦，你说他太严格了，不是，是因为他开始向永恒的主回应。他发现即便他所说的，即便他所想的有污秽的有罪恶的，他要到永恒的上帝面前来祈求来悔改。而他正是因着这样的悔改，他得着那永恒安慰的心。弟兄姐妹，我们朋友们在这里还不认识他的，我们可以得着这样的事情，可以得着。今天我之所以可以站在这里，是因为我得着，而且我在不断的寻求得着。不是说我们不会失败，我们当然会失败。如果在教会里全都是一群只说完全不说错话的人，你也没有这样的教会了，对不对？那真的没有这样的教会。可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有真实的耶稣可以帮助我们，这是我们整个福音的要义啊！让我们来信耶稣得永生，可是这是进门，让我们完全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当然在这里啊，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也有必要好像当做一条道理一样的讲，可是这个道理实在里面充满着丰富的生命。当我们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可以让我们这些愿意悔改的与神和好，让我们可以从头开始，让我们从头开始。你说我真的不太懂，为什么一个叫耶稣基督的人死在十字架上，可以让我可以从与神和好，可以让我从头开始。人不知道，不那么清楚这个道理，照样可以接受他的救恩。就好比你真的不知道那个菜的营养到底在哪里，可是你吃下去就可以得着饱足。当然你如果后来慢慢的开始明白到底什么样的让你可以，这个到底什么样食物让你得着更多的营养，那更好。可是今天待会我要问大家的是，你实在是你把它先接受下来，先吃下，当然你是带着一个悔改认罪的心，可从这开始 你可以像历世历代基督徒所经历的一样，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知道基督为我们死，知道他钉十字架可以洗净我们的罪，而且他死可以帮助我们战胜死亡，这是基督信仰的要义。你说听起来开始有点拗口了，可是你把它记下来，因为他死所以我们不用死，因为他死如果我跟他联合，那我可以经历他曾经经历的复活，这是耶稣信耶稣的要义。可是信耶稣从长远一点来讲意味着什么？在圣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上帝为什么故意不让我们眼睛看见，故意不让我们耳朵听见？因为他知道你眼睛所能看见的，耳朵所能听见的，那样的福气尚有限，对不对？你本来觉得我看见这个就很满足了，可是你看见什么你到时候也都不会满足。上帝要赐给我们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甚至连你人心都未曾想过的。如果这个是你心里所要求的，如果当你认识，当你开始说我到底在哪里，当你好像听见耶稣的声音说你们要什么，你开始思想这样的事的时候，你有福了。也盼望你可以多思想说，为什么那些人可以好像他圣经都不读完一遍，他也可以开始走上这样的道路啊？我应该这样讲，圣经读完一遍才走上这样道路的是属于少数的，大部分人可是他带着一个悔改的心来，带着一个愿意说，哎，我那个罪好像也没有，哎呀啊，我觉得不，哎呀，可能不那么严重，但是呢又好像有个声音在这里啊，让我搅扰，你说我愿意带着悔改认罪的心到你面前来。神这样说，圣经上的话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知道时间有点晚了，但是我还是给大家再举一个例子啊，举一个啊 personal 例子就结束啊。这个例子实在是啊，我过去几年思想再三，觉得有点像我们神做事的方式啊。那我太太小的时候受过棋校的训练，那她 chess 就是国际象棋西洋棋下的比较好，所以呢，他当我大儿子呢，到了五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教他下棋。那当然，第一个给儿子陪练就是我，我也没受过棋校训练呢。但是，对吧？他无论他五岁的孩子嘛，他学什么样的开局和技巧，他终究还是玩不过我们大人，对吧？那是五岁了，现在八岁不一样。但是，啊，现在我不跟我大儿子下了，我现在转成跟我小儿子下。你们老输给他们，可是当时五六岁的时候是这样啊，他学了，他跟他妈妈学了一点以后呢。啊，他就开始用在我身上。但他一开局，哎，通常都占优势。啊，他学这开局那开局我也没学过。可是下着下着，毕竟五岁小孩子没有我这么这个精打细算，所以很快优势就没了。不但优势没了，慢慢就转为劣势。啊，不但劣势没有了，他看着眼看着就要输了。可是这个时候，他只要说去把妈妈请来。啊，他妈妈请来是让妈妈指导接下来的每一步。哎，他妈妈无论多么惨的一步局。啊，看起来他已经开始绝对的劣势了，他妈妈一步一步的教他，这步棋就搬回来。你知道热爱象棋的，热爱 chess 的，无论是国际象棋中国象棋，我想都一个道理。他有个口号，他说人生就像一盘棋，每一步都是重要的决定，说的很有道理，真的很有道理。如果说我们的人生像一盘棋的话，你说开始的时候我就可以凭着我的聪明才智，凭着我自己的努力，我可以要做对每一个决定啊，说我努力的做决定，哪怕做错了，我稍微再努力一点，把它搬回来。啊，我们开始为自己人生编织一个美好的图画。啊，我开始好像看见自己人生开始走对了，开始发现，哎，知道自己在哪里，知道自己好像越走越光明。啊，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还到美国来读书。哎，可是我相信每个人开始，如果你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话，你开始发现人生其实到了困境。那不是说在外面的困境，因为在外面有的人是比较顺利，有的人比较困难。可是你里面的困境，你本来的理想和希望好像不那么 明确了。你本来对生活充满了激情，你本来对永远，对不对？人不怕讲永远的，热恋中的情侣讲到海誓山盟、海枯石烂，一点都不脸红的。他觉得这个是实在是理所当然，人活七十岁照样海誓。啊，海枯石烂啊！可是永远对题来说，你开始发现不那么真实了，不是很不真实，是根本就是柴米油盐更重要，根本就是实际的 问题被解决更重要。你开始随波逐流，可你随波逐流的时候，你在那里，你自己都觉得有点消磨时光，你觉得你心里有一个声音，我真的不知道我生命真正的盼望。如果那个时候，这个时候，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那是真实的例子，可是这个例子也真实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说我这时候愿意抬头寻求神的帮助，你说上天父上帝，求你来指教我走人生接下来每一步路。我告诉你，无论你今天心里所经过什么样的困境，他可以帮你把这盘棋搬回来，他可以帮你把这人生这局棋搬回来，进入那无限美好的丰富里头。可是有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像我儿子在五六岁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虽然处于劣势，他虽然是明显要输给我了，可他仍然想，我要靠着自己的努力，我也要靠着爸爸说不定失误，我也靠着在这里反复的磨消磨时间，哎，我就是不去找妈妈帮忙，我就是要证明我自己可以下得好。他特别人越长大他就越这样，五岁的时候不明显，到了六岁他就想，我虽然劣势，可是我可以搬回来啊！我要靠自己的努力啊！当然那个时候是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他要不然呢就是最后输到了只剩一个王，他妈妈来也无事于补了，要不然他就在那里磨啊磨，磨到了该睡觉了，妈妈来说你必须得睡觉了，这盘棋没得下了。你没有发现我们人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人有的时候是这样，我们说这人生这盘棋虽然现在还不像我想象那样，可是我还没有到七老八十，我还有机会，我还要靠自己。虽然我内心听见了永远的呼唤，我也知道那些事情满足不了我，但是先让我满足这些再说，先让我等一等，我看看自己有没有办法，先让我看看啊，我能不能够借着对手的失误来把我这盘棋我自己把它搬回来。可是通常是这样，而且每一次都是这样，你等，一直等到你机会上进。因为人生是有结局的，死亡率确实是100%，我们人都躲不过这样一件事情。当机会上进的时候，大概没有机，大概那时候再后悔来不及。可是我们人生啊，为什么我们人生这盘棋会这样？圣经上说，这世界握在这恶者的手下。我们下棋好像在和世界的王下棋，无论你现在你感觉多么的良好啊，如果你真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话，你知道。你人生这盘棋其实不在你自己的手上，可是你什么时候啊？如果你单单的靠自己的力量和世界的王下棋，你终究要输。可是你什么时候转向我们刚才诗歌里所唱的那位耶稣？你什么时候开始认识到他那牺牲的爱？他钉在十字架上是为了你我，他是为了你我把人生这局棋搬回来。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得胜？什么时候你就可以开始走向这条光明的道路？这条光明的道路，你有的时候会跌倒，可是在教会里面，在你再次看打开圣经的时候，在你祷告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可以真实的帮助你。为什么教会里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会聚在这里？是因为他们当中得着这样的经历。我也盼望今天好，待会我要祷告完了，我要问大家，实在是问在座特别从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他救主的，你从来没有说，你从来都是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去打拼，可是在这里有一位让你可以来寻求，有一位当你寻求他的帮助，他可以把你人生这局棋搬回来。所以我们待会祷告时候要问大家，因为圣经上应许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周六的晚上啊，这样很多人在外面寻欢作乐的时候，但是有这样一群人可以聚集在这里，看见你的儿女受洗归入你的名下，在这里看见啊，有弟兄姐妹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差不多的，可是他们都有着不同的见证，看见你怎么样真实的带领他们。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主，我们明天要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复活节，主，我们之所以可以今天这样聚在这里唱美好的诗歌，在这里看一点圣经上的话，是因为主你已经做成了，主，实在是因为你自己钉在十字架上为众人死了，为所有愿意求告你名的人拯救他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谢谢你今天让我们有这样美好的聚集，也愿刚才的一些话，刚才的见证可以进入到这里每一个人的心里，特别是进入在这里还不认识你的心里。 主啊，这里主你看见，主你知道这里有你的百姓，主你知道这里有愿意寻求永恒上帝的人，主你这里看见有一些人，他们愿意回应那心里永恒的呼声。主，我们愿你这个时候做感动的工作，主你圣灵感动在这里行奇妙的事情，主啊，真的是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让我们愿意开口，愿意真的是承认你，愿意接受你。好，我们请大家继续低头。我在这里要问，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的，还不认识耶稣的，如果你刚才听清楚了，如果你刚才真的是知道耶稣基督他从古到今他不改变，他曾经问了一个问题，你在哪里，他后来又问一个问题，你们要什么，如果你听清楚了，你说我现在我真的是要那永远的生命，我真的是愿意啊，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帮我搬回人生这局棋，如果你听清楚了，你愿意，那你可以把你手举一下。